兄姊妹们，朋友们，你们好。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，就是羔羊祭，或者叫做隆恩祭。过去皇帝的时候啊，下圣旨以后啊，他就跪在那里谢主隆恩，怎么样，万岁万岁万万岁，是吧？不过万岁对我们主讲太短了，是永生的主。所以今天我专门讲这个祭。另外还有很多朋友来，到教会就是个十字架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所以让我们看看耶稣基督这个十字架，从回个头来看过去和今后，这个十字架它的意思是什么，代表一个什么样的真相。好，这样也许我们能够看到圣经里面更多的光亮。谈到这个祭啊，恐怕大家都心里都知道了啊，都知道祭嘛，就是烧香拜佛，或者是把祭品供上去了啊，就是求啊，这个从这个最高的神仙到这个土地爷啊，还包括祖宗，大家都祭啊。为什么呢？是希望得到一个求福啊，求好运，保平安，是吧？所以这个祭品呢是各种各样的，这个人类的祭啊，各种各样的。前不久发现在这个中美洲，这个用这个童男女啊，冰祭，帮着冰年把它冻死，完了好像希望苍天呢、啊、能给我们好运的，是吧？所以人类从古到今呢、啊，一直都是找神来祭拜。今天进入21世纪了，那么是不是因为科学技术和商业的发达不祭拜了呢？其实不是的，祭拜的越来越多了啊。因为这个随着这个事情的发展呢，人感到更多的不平安了，所以信息啊是越来越宽呐、啊，越来越快呀、啊，使得一切都好像云烟即失啊，云烟即失。所以这个大家真是有好多事情啊，是我们是无法防备的啊，所以都是祈神呐、啊，有个神呢、啊、来保护自己啊。自然界呢，就是很多的这个灾难啊，越来越多了，越来越多了啊。社会上呢，令人担忧的事情越来越多了。前两天我女儿告诉我一件事情，她说一个骑摩托车的，一下子连人带车撞到人行道上，把一家两口带小孩全部撞死。她说为什么呢？原来此人呢、啊、有一种昏眠症呢、啊。那天忘了吃药了，结果到法院还不能处理这个人，你说这怎么办呢？啊，所以现在啊，这个家庭也是有好多挑战呢、啊，对子女的教育啊，真是操不尽的担心啊。所以这个社会啊，你也看呢、啊，回头看呢、啊，真是一片的啊 chaos， 就是混乱的哈。所以人呢就需要 calm down 啊，让自己平安起来，所以都去找神，但神非常多，拜谁呢？啊，拜谁呢？但如果我们客观的鉴别所有的祭，千千万万的祭，有一个祭啊特别初看看不清楚的，仔细看什么样呢？原来是以上帝祭，上帝是个无价的祭啊。根据历史记载啊，这个祭一祭起来的时候啊，天昏地暗啊，哭声震天啊，然后祭完以后啊怎么样呢？就是恩典呢、啊、无限的恩典洒向人间呢、啊，无穷的爱啊如春回大地，这一祭啊就定了乾坤。今天我就专门讲这个祭啊，看圣经，看过去，看未来，然后看看这个祭的含义，那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祭了。好，我们可以回忆圣经有几段啊，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就讲了啊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上帝，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，有真理，有恩典。接着第三章十六节说，上帝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欠了上帝的荣耀，上帝设耶稣做挽回祭，使信耶稣的人得救称义啊。好，因为现在有很多朋友啊，我们就把这个从太初讲起，因为这个祭的起初啊是从太初开始的。这一切是上帝的所一个安排的一个祭啊，不是人安排的一个祭，上帝安排的一个祭。上帝大家都知道了啊，就是自由拥有啊创造宇宙生命的那个唯一的至高之神。道啊，刚讲道是什么呢？上帝的大道啊。他道成的肉身呢就是耶稣了啊，我们信仰。恩典是什么呢？恩典是上帝赐给人的大好处啊，大益处啊。那么耶稣讲，我赐给他们永生不至灭亡， 所以这个大益处呢，是指永生讲的。真理是什么呢？是关乎世界和人类的真相，就是信耶稣的人有永生，不信的得不着。生命到底是什么？有的说活了 body 活了死就死了，活了活了，其实不是这样。根据创世纪告诉我们，像是上帝的灵啊，灵气吹进到我们的 body 里面，使得我们有灵和生命啊，肉体的生命啊。永生呢，那就是跟上帝永远在一起，因为是来自于上帝的灵气啊。所以我们如果有永生的话呢，就是与上帝的合一啊。那什么叫死亡呢？那就不只是 body 问题，还包括我们灵的死亡啊，就是跟上帝的分离了。但是很不幸啊，当我们人来自于上帝，我们始祖犯了罪，违反了上帝的律令，就盗窃啊，偷盗神的知善恶审判善恶的权柄啊，就犯罪了。那就是他人想在魔鬼下先搞政变，这政变当然是流产了，但人呢就犯了很大的律令了啊，就把善恶偷盗呢，好像我们变聪明了，谁都可以变上帝了，把善恶颠倒了，从此就开始了人类社会的苦难，人和自然的苦难啊之间的仇敌啊，所以人间的悲剧啊就发生了。因为上帝在一起的时候就没有这些啊。好了，那么有人就说了，上帝为什么一定要定罪呢？为什么一定要定罪呢？啊，上帝既然大能的话，又爱我们的话，真的是一了免了，大赦一样免了。但是问题不是那么简单啊，因为上帝是至高的圣洁的神，所以他是一位圣洁的神呢、啊，他的律令你就不能违反。如果呼噜呼噜的话，没有圣洁的话呢，就没有公义，就没有上帝本身了。所以你既然要犯罪的话呢，就必受惩戒啊，不惩戒就没有是非善恶了。所以人就必须改过才行了。但是人就犟啊，人不愿意改。为什么？当上帝造我们的时候是很聪明的，以上帝的形象来造哈，非常聪明的，在伊甸园的时候，在圣经创世纪讲的是非常美好的啊。但一旦他变坏吧，那就坏到根上去，就圣经讲的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所以他不肯悔的，不肯悔改，不是上帝不需要救你，可是你必须要悔改。可是人呢，他本来很聪明，一变坏啊，就坏到极处，所以死不悔改，死不悔改。你看谁愿意悔改？你看现在，过去是这样，现在也是这样的啊，不悔改。所以啊，人要沉浸在罪当中啊，就真理不清啊，是非不明啊，啊，是非不明啊。他还以为他蛮好，为什么？像吸毒一样的，飘飘渺渺的深入到五脏内腑。但是这实际上是个灵性的问题，所以罪的问题不能靠自己解决啊。你戒毒所拿什么自己随便的，都有戒毒所啊，拼命去弄啊哈。所以灵里的罪啊，就要靠上帝解决。所以这个罪的解决，唯一的靠上帝才行。怎么解决呢？上帝采取了两个基本的途径啊，我回头来看，一个是不断地提醒大家要心归向他呀，归向那至圣的上帝。同时，上帝设了什么祭？上帝设了祭，上帝祭啊，献祭的方式啊，来免除人的罪啊，集中的来求上帝饶恕、宽恕自己的罪。人献祭，神受祭。献祭是割舍自己最好的那部分的礼物啊，来献给上帝了，是不是？还贵重器物啊。那么什么时候开始的呢？从亚当犯罪以后，上帝就设计了。大家看到创世纪第四章，所以最早啊，是一旦人犯罪的时候，上帝就已经设这个计了。所以那不是就产生兄弟仇杀吗？上帝喜悦不喜悦？因为他不是从心里头啊献最好的给上帝。所以这个祭，上帝那个祭来赦罪。到挪亚的时候，人类罪也犯得很厉害，用洪水剪出以后，挪亚一家是信上帝的，就得救。所以洪水以后，挪亚又献祭给上帝，上帝闻到馨香之祭啊，就跟人类立约了，是吧？我再不用洪水歼灭人类啊，但是也强调了，生物的血是代表着生命，所以不可以喝血，代表生命。所以当献祭的时候呢，是以生命的牺牲来拯救生命。到了亚伯拉罕的时代，亚伯拉罕是信心啊，之父了，圣经讲的是非对神呢非常相信了。 所以亚伯拉罕时代的话呢，亚伯拉罕在100岁的时候得到了一个独子啊，第一个儿子以撒，上帝晓要以这个童子为祭啊，祭我。亚伯拉罕就把这个童子自己背上了柴火啊，就走到那个山上去啊，准备献祭。童子自己不知道，他说祭在哪里啊？他说上帝给我准备了啊。真这个亚伯拉罕要举刀杀他的孩子的时候，亚伯拉罕想的，上帝给我的，我就给你好了啊。举刀的时候，天上就讲了，不可对童子下手啊，在森林那个地方预备了一只羊，所以就用羊代替人来献祭给上帝。在这里面就是上帝给了一个启示，上帝是要以羔一个很顺服的羊来献祭，同时也想到人来献祭啊，所以就有了羔羊和人的合一的一个预示在里面啊。到了摩西时代的时候，把以色列人引出埃及解放出来，这个定出十诫啊，让人遵守这个戒律啊，减少犯罪啊，隆重的设计，这在翻旧约就知道，出埃及记啊20章啊，在利未记都讲这个记啊。啊，我们不去讲记本身什么细致，它实际上是讲这个记啊，就是怎么样呢，用血来涂抹我们的罪啊。但是有个问题在这里，神也知道了，神有他的计划呀，并不是说你献了就完了。为什么呢？神不然就不会要你年年献呢。所以光用动物的血代替我们人的生命啊，还不行的。这个人呢，不断在犯罪啊，这个牛羊血并不能完全代替，使你能有悔改之心啊，但是根本并没有解决。所以上帝啊，是用这个祭来预示人们，你们也悔过啊，但是这是不够的，不够的。所以在主前750年，上帝通过先知一个大先，以赛亚就说了，我需要一位救世主来拯救人的罪恶呀，出罪呀。所以你看到没有，上帝一直在拯救人啊。所以上帝就决定啊，用一位救世主，因为他能担当我们人的罪啊，来做赎罪，用他的血来赎我们人的罪。所以上帝就真的是颁布了一个很大的祭啊，就是用一位预定的救世主来代世人罪而死，成为赎罪祭了，就赎罪祭了。这一祭就是不得了了，他要赎回所有愿意悔改人的生命，和上帝和好啊。可是你知道吗，愿意悔改是什么人呢？全是犯死罪的人呢。所以要一位救世主把所有犯跟上帝之间关系来讲，死刑犯呢，只要他愿意的话都救回来。你看那个 penalty 就很重了啊，那个罚款很重了。所以只有救世主才有这样的宝贵，他这个才值这么多钱呢，才能把赎回来呀，才能把赎回来。所以一旦这个祭要一成的话呀，那就是惊心动魄的大祭啊，也是永恒的一祭啊。这一祭啊，确实是世界的历史啊，按主的诞辰什么样为起点，开始了一个什么用耶稣宝血来救我们罪的一个新的纪元呢、啊？恩典的纪元，这就是它的背景。好，现在我们再看一看，既然要设这个祭，看看上帝怎么安排的啊？他是怎么安排这个祭的啊？当你这么思考的时候啊，读圣经的时候啊，你真是感觉到哦，真的是预定的计划。从太初到现在，上帝是在爱我们呢、啊。他是有步骤有计划的，他怎么备祭的，这个祭怎么备的，这个祭品，这个救世主怎么出来的啊？怎么出来，怎么准备的，以赛亚53章讲得很清楚啊啊！所以当设这个祭的时候啊，他既是救世主又是非常卑微的。所以开始上帝把安排在一个马槽里面降生了。母亲玛利亚没有结婚就怀孕了，就他的母亲就开始承受社会的羞辱啊。所以当时啊，这个当他把这个耶稣抱到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圣殿里面的时候，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艺人啊，看到这个孩子就说了，他说这孩子被立啊，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，许多人兴起，又要做毁谤的把柄，是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什么呀刺透。所以这个救世主的地位啊，他一家都在祭当中啊啊，从小就是一种卑微的受伤的。所以他的父母啊就是顺服啊啊，就这样的 也是像羔羊那样顺服，来培养这个祭啊。12岁的耶稣啊，从小就天分呢，他是朝向了上帝啊，对道啊有很深的理解，所以他产生幼小的心灵当中产生一个顺服的念头，顺服上帝的念头，就是什么呢？以父事为念呢。在30岁的时候，做木匠的卑微的身份呢，开始传福音，降生啊，这个身份。那么在他开始做救世主传福音的时候呢，上帝安排了他有受洗之后啊，有40天的试炼，在旷野的试炼啊，就让他受洗，而圣灵下降的和他合在一起啊，就在旷野进行40天的试探。他参透福音的要道啊，天国这个时候的福音啊，同时还有极大的能力来行出证明上帝的神迹啊。因为这位救世主他要成绩的可能性呢，他的成功成败的关键呢，是要抵挡魔鬼的引诱啊，啊，这是成败的关键，就是当初人类跌入魔鬼的圈套的时候啊，失败的原因啊。所以这位救世主真要救我们的话，他必须要防止识别魔鬼，道成肉身的这一位上帝啊，要识别魔鬼，防止跌入圈套。所以上帝安排了40天的一个训练啊，备课啊。这个课呢讲了很多，但是其中讲了三点。第一点就讲到了，当时耶稣40天很饥饿啊，他说你用石头可以变食物吧，是吧，你有神迹了啊，神就会眷顾你了。他举了一个3个试探例子，石头变粮食变面包一样的啊，就是说实际上上帝只启示他极端的饥渴当中要靠上帝的话语，这是后来印证的，全部就是这样的了。第二个举了一个神奇啊，举了一个例子试探，就是什么呢？世界的万国的荣华不属于你啊！所以耶稣基督他既要做救世主的话，就一定有人拥护啊，所以最后能喊他为王进入耶路撒冷呢。但是神的声音在他旁边怎么样？世间的国家不属于你的呀！所以在审判耶稣的时候，耶稣说你是不是王啊，我的国不在地上啊，这就是当初神上帝的祝福啊，祝福他呀。第三个，当魔鬼爹把他带到耶路撒冷的圣殿的各间处，他说你要上帝儿子往下跳啊，耶稣基督最后在耶路撒冷高处钉十字架的时候，魔鬼同样的说出来了，你是上帝的儿子就下来吧。主记住了上帝的圣父的祝福啊，不受其祸呀，坚持神迹就完成大功啊。上帝的安排啊，跟圣子的顺服结合在一起，也已经铺好了他将来成功的道路啊。好，我们看一看上帝怎么安排耶稣的这个祭的走的路呢？这个成祭的路啊，是个救世主的路了啊。所以他一开始必须他是带有就传天国的福音啊，你们要悔改要重生才能得永生，所以他的道一传出来就不同，不是摩西的律法说遵守这是那，当然是重要的，但核心是要有永生重生之道，所以一下去而且讲出来带一种权柄，别人无法反驳，因为圣灵的能力合在一起啊，他说出来就是一种救世主的口气和权柄说话呀，所以他接连不断地传出很多惊人的神迹啊，所以将他救世主的地位和上帝的这种地位啊就彰显出来，但是同时也嘱咐他是要挑战宗教领袖的伪善，因为他打这个律法的旗帜哦都遵守了，他心里头没有啊，而他又是很有影响的啊，以上帝身份在说话的，所以这样的话就会产生不好的，所以一方面是救世啊，一方面抨击伪善，所以这就注定了怎么样啊，他在世间啊不会是救世主身份的，是皇帝啊，他只能是怎么样，最后从人看是一个相当悲哀的结局啊，就是要成绩了，所以看出来就这样的，他如果耶稣默默不闻的话，他就不是救世主，大家认识不到他，但一旦认识到他的时候呢，他的结局也就来到， 所以在最后他完成了这个重大影响之后，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就开始要上祭坛了，上祭坛。那么这个时机怎么成熟呢？大家要下去看福音就知道了，约翰福音17章就讲得很清楚，现在是子荣要父的时候，父荣要子的时候了，成熟了。因为上帝的重生啊，永生之道已经扎根在世间了，而且有一批门徒在跟踪他，而且将有后继有人啊。这个事情将，请上帝放心啊，这个道将传播下去，后面事实确实如此。所以耶稣上十字架是预定的，我们接着往下看，一层层往下看你就清楚了，并且是更大的荣耀的在等待他啊。好，现在我们看一看他这个成祭是什么样的情况啊。我们回忆一下，这个祭是祭的天昏地暗，跟所有祭不一样啊。别的祭只是烧香啊，摆几个馒头或者肉放那里，每家就完了，无人无关了。可是这一祭不得了啊，这祭不得了。我们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很清晰的图像，当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，众人喊他为王的时候啊，怎么样，他已经走向不归路了。表面上是很堂皇的，但耶稣知道，世人讲我要去受死啊，啊，所以那是全城的轰动啊。这谁啊，他就是拿撒勒人耶稣来了，别人喊他为王啊。从被犹大出卖到钉十字架24小时是耶稣极其痛苦的，极其痛苦的。因为上帝定义要他祭他，就是要宰杀他，所以他是在这个24小时啊，就是在很短短的时间之内啊，他是要做王的，大家都喊他那么荣耀啊，掉到死囚啊，被踩到底了。这个心灵的痛苦和肉体的创伤啊，我们不能想象，不能想象啊，不能想象啊。所以他需要安慰啊，他当时年纪只有33岁，他需要安慰。怎么样，他被捕前他在克西马尼祷告的时候啊，汗流如血。从现代医学，我们这里有医生呢，汗怎么可能流汗变成血呢？那是严重的紫癜啊，血管破裂跟汗腺混在一起啊，血随汗流出来。这是在极度的什么样情况下，免疫系统失调了，那是极度的。他随后是鞭打、审判、被捕、审判、羞辱、皮干肉绽的鞭打和带荆棘冠冕走到骷髅的高地被钉了。那时候钉的时候啊，大钉扎下去非常苦，耶稣的肉体在喊，因为当时上帝并不呼应他，特一定要宰杀他的，宰杀他的。所以他在十字架上是哀呼啊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呀？为什么离弃我？这是最痛苦的。然后就说，事情成了，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中，就断气了。从医学看出来，耶稣他是怎么样死的？他死的原因啊、oh, ，sorry， 这是流汗如血啊。所以耶稣啊，他在十字架上是怎么样死的？现在医学告诉我们，耶稣是怎么死的呢？他是当手钉上。脚挂上时候他疼痛知道吧，他手疼痛的时候呢叫蹬脚，脚一蹬脚脚又痛了，就往上跳，又用手，所以他永远是在手脚之间的程度，这是震荡，非常的痛苦，在流血。最后筋疲力尽的时候啊，他的肺部被压缩以后啊，被血充满菌隙而死，非常残酷的死法。这就是祭啊，祭耶稣，祭救世主啊，祭救世主。所以当时整个这个耶路撒冷呢，这个社会都上从上层到下层全都卷入进来了。所以啊，许多百姓呢就跟从耶稣到钉十字架呀，而且耶路撒冷的妇女啊变成哭泣，变成哭泣，变成哭泣。这个时候啊，上帝怎么样？是痛苦的，因为上帝讲，这是我的独子啊，不是讲一次，是我所爱的。从来耶稣祷告的时候圣灵永永啊，因为耶稣祷告是为父神啊，父神永永他呢也是爱儿子啊。但是在这种关键时刻，上帝离弃他，定要宰杀他，所以爱子之心啊，那么迫切的父啊， 痛苦。所以耶稣基督这一祭啊，是圣父圣子和天使和圣灵共同有的一祭啊，共同有的一祭，不只是耶稣，还有后面的上帝，上帝。但是为什么会有这一幕呢？为什么这一幕呢？归根到底是上帝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就是这样赐的，就是赐的，定义将他为祭啊。所以这一祭啊，就把神上帝的本性爱祭出来了，爱祭出来了。所以圣经讲的，唯有基督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而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这罗马书讲。所以这就激出来了，基督教的信仰和所有信仰的区别是什么？我们是爱的信仰啊，爱的信仰，爱的信仰。不是说你这个就信一个神，那个信一个神，我们的神不是，我们的神不是简单的这样子的，是对人呢、啊，对罪人呢、啊，极爱的一个神。所以我们的信仰是个爱的信仰。好，那我们看一看这个当时的这个情况，这个祭的情况什么样子呢？那时约有五阵呢、啊，遍地都黑了。耶稣在世界上待了六个小时，遍地都黑了，直到深处啊，日头变黑了，殿里的幔子从当中裂开，圣殿里面的幔子裂开。当时耶稣就喊了：“父啊，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，断气了。”地也震动啊，石也裂开，坟墓也开了，已睡的圣徒啊都有起来，直到复活以后，他们从坟墓里出来，进了圣城，向许多人显现。朋友们，这个不是虚谎之言呐、啊！我们以为好像是随便的，但实际上当时有一位历史学家叫塔勒记到了，记载了这个呀。他的著作当中说，当时是天地变黑了，他解释为一个日食，但当时没有这个日食。那么主耶稣是什么时候背起这个十字架的呢？不是他定的时候，他走那个十字架路的时候啊，被审判以后才开始背的。他早就悲喜了，因为在这个路加福音第九章就讲了啊，你们若要跟从我，就当背起你们的十字架。所以耶稣的心目当中啊，背十字架不是始至于他进耶路撒冷的那一时刻，在之前就已经开始背上。但是大家想过没有，处在耶稣这个背十字架的那种日子啊，什么样的日子呢？假如没有上帝跟他同在的话呀，那是什么样的日子啊？我多少能够体会到一点点。大家知道我在这个2002年呢，当时我妻子身患了绝症，是癌症呢，是多发性的肝癌。那一段我们在一起大约是有一年的时光，那时候真是刺心的痛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可能他已经不会待得太久，我们只是求啊多给点时间呢，来缓冲这个心理当中的突然的出现这样一种冲击。后来我自己啊，到后来这个年底的时候，我自己也重病了啊，也很重病。所以当时啊，看这个世界就和过去看的完全不同。那时候母亲80多岁，我那时候60多岁，她说你够年轻的，我80多岁挺好的。所以那时候在遇到这个事情之前呢，我们专想好的，知道吧？专门想好日子啊，专门想好事，没觉得这个事情会发生。但是就是我母亲讲完不久啊，我就跌到底了，这个人生的底端了。看什么东西都是临时的，都可能是就是这么一次是最后的。那些什么东西都是什么呢？都过，所以就没有味道，你知道吗？就没有力气啊，就痛苦，所以对人生的信心几乎都消失。但是我当还是基督徒了啊、哦，要么就更晚啊，可能是。所以当时是好苦的。所以耶稣就不同啊，耶稣不同啊。所以耶稣呢，他是抱着一个他自己一定要死的心情呢，来发奋的工作，而且为传福音而喜乐。当时耶稣派出77个人呢，回来报告他说：“哎呦，他说你派我们去传福音多好啊，连鬼都服我们。”耶稣就欢乐起来，就讲了一段非常有意思的话：“哦，天父啊，那奥秘对人的隐藏，对我们显露，他有无穷的欢乐在里面。”所以你看到没有？耶稣基督啊，他如果是按照普通人的看法了，那是没活头。所以耶稣基督啊，他那个日子之难呢、啊，是难以度量。所以他的额呀， 是不可言喻的。所以耶稣实际上是一生为祭啊，这不是我们所可以理解的。所以这就是上帝，就是主。正因为耶稣一生为祭啊，所以他一生无罪。有人说这个当时耶稣这个比拉多审他的时候就说，我查不出他什么罪来，这当然是对的。但是那是罗马律法是讲刑事犯罪，这当然不错了，耶稣怎么会犯那些罪。但是我们讲耶稣无罪不是讲这个，是我们讲的原罪，上帝当人犯罪叛离上帝的时候，那个罪耶稣没有叛离过。所以耶稣无罪啊，是真正的纯洁的羔羊啊，是无罪的羔羊之祭啊。所以耶稣的祭啊，就印证了羔羊和子的合一啊，在亚伯拉罕祭当中所预示的。好了，如果历史停在这儿就麻烦了，那全是苦啊。如果对基督教基督教人讲，我们叫主就苦喜，我们还信什么？是不是基督教实际上是荣耀得胜喜乐的一个信仰，一个爱的信仰。为什么？是耶稣复活了，复活了。耶稣复活是一个欢天喜地的一个凯歌，证明确实以上帝神做祭的，那个祭品神，否则怎么能活呢？但这个活是不是真的呢？但当时成年所做好的时候是没有前途的，因为耶稣是被镇压的，是被犹太的那个犹太领袖们唾弃镇压，被罗马教廷镇压的，所以他造这个好处只有坏没有好处，对吧？不是的，让我们细细道来啊。当时耶稣复活啊，40天呢，显露了40天。这个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第15章、16章讲的非常清楚，多次显露出来。这个圣经啊，已经被查核了的，是符合当时历史的，不是现在写的啊，不是的，是当时的。所以是在众目睽睽之下，我们下面还看，是真的升天了。我不是开玩笑的，别的时候说我这升天那个升天，谁没看见？就这个升天是人看见了的。而且那些人看见人在的时候，我就讲他升天，就讲起来了，是这样的，不一样的，不一样的。我们基督教是非常唯物的啊，不要讲的是虚的信仰，不是的，从这个角度是个唯物的信仰哎，啊，不叫信仰了，就叫成为事实就可以了，就是非常实在的一个科学的信仰。往下看，当时有两圣的使徒当中有两个特别的，一个是这个彼得，一个是保罗。保罗是反水过来的，是对面过来的。这个后来成为两个最影响的圣徒，所以这个讲这个统计数字啊，是保罗做的。保罗是一个镇压基督徒的人啊，保罗做的。他因为看到耶稣复活，要他改过，他才改过的。所以这个保罗啊，别的那些信徒啊，还没有写这么详细，所以保罗特别统计了这个复活的数字。保罗学问大得很，是最大祭司的学生呢、啊。上次牧师讲几个博士，不光是啊，他是教授。我这个去年还到了这个梵蒂冈，到那个西斯廷教堂和博物馆去看，那里有很多教会史，那是像五十四经一样的，那都是事实的。所以在这个使徒行传呢，后来被人专门查过，是非常实际的，有4次传道布道啊，都是真实的啊。这个使徒行传的核心是什么呢？耶稣钉十字架以后，使徒啊就开始传道，在复活的鼓舞下开始传道。前后4次，所以使徒行传第一读就读出复活来啊，是围绕着复活和他的启示来写出使徒行传，是在主后是30年写出来的，因为经过了4次布道啊。所以当时教会的建立啊，是根据事实，复活的事实，这个事实来建立这个教会的。所以我们大家可以翻开路加福音的最后的第三节路加福音的，大家有可以看一下啊，我要讲下去，这里面一下我。他当时讲，耶稣呢就在大家敬拜当中就升天了，所以大家就拜他呀，大大的欢喜，回耶路撒冷去，在殿上称颂上帝。注意哈，他们是回耶路撒冷称颂上帝。那什么意思呢？就使徒看到复活以后啊，杀回马枪，杀回耶路撒冷呢、啊？为什么？耶路撒冷处决了耶稣。这个真相就要从耶路撒冷讲起，如果是真的的话，所以他们要到耶路撒冷去平反证明啊。他们想不是跑啊，迎难而上，就到耶路撒冷去证明啊，去证明啊。所以他们就专门主要是讲开，从耶路撒冷开讲复活，大讲特讲，拼死一讲，越讲越有能力。结果彼得有一次怎么样？一讲3000人归主，随后5000人归主。 为什么呢？我们没有时间去，大家回下可以去再看看他。他中心在彼得讲道的时候，是前一段讲了预言了，先知预言了，中间是讲耶稣被钉和复活，最后讲复活和圣经真理的关系，讲复活。这个讲完之后怎么样呢？为什么那么多人信呢？听得扎心，听得扎心啊。扎心是什么？ They were cut to heart。 什么意思？英文我们有时候看这个扎心就扎过去了，他扎一下就走了。他核心是扎心啊，他讲到扎心什么样呢？这一砍下来砍到心里面去了，就心如刀割啊。听得听众是被刀割以后，揪心之痛之后，才是成千上万的人悔改的。所以是扎心之痛啊，是揪心之痛啊，是心如刀割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心不刀割呢？如果心不刀割，不会这么多人的，这是个关键呢。因为耶稣审判是在耶路撒冷施行的，所以全城人呢、都牵动了他们的心，在审判耶稣的时候。所以这个冲击啊，两派啊是尖锐的对立的啊。但是耶稣被钉十字架的话呢，就是耶稣的跟从者啊，也是因恐惧而跌倒。而胜利者呢，因为他们惩处了耶稣，他们胜利了，他们尽情的羞辱鞭打把他处死，他们以为成功了。但是主一复活怎么样？没有一个人脱得了干系，个个心如就有一种无限的力量来打击他们。主复活，他是上帝，怎么样？当时耶稣的羞辱，他看上去的软弱，他的一切都是那么可怜，这个时候就变成了无限的力量的鞭子，抽打人们的心啊。我不是不能，而是不为啊。那些跟从耶稣人和犹太境内的人，他们愧对耶稣，他们坚持啊。哎呀我这么软弱。那些敌人看着说，哎呀，他们很了不起，该糟了，这些是真神啊，我杀了谁，羞辱了谁，这不合适好。所以耶稣像羔羊一样的顺服啊，就在上帝手上成立了什么呀？一个无限胜利的鞭子，抽打人们的心啊。这个抽下来就只要讲复活，别的不要讲，只要讲复活就什么？扎心，就扎心啊，就扎心啊。所以神的智慧啊，超过人的智慧，他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，是聪明人羞愧啊。你看看当时是耶路撒冷那些人一定要杀耶稣，可是你知道耶稣没有行政罪啊，非要把他钉十字架。如果耶稣犯宗教罪的话呢，只能用石头啊，可是那些人非得要耶稣钉到刑事罪上去，把那个强盗杀人犯放掉，侮辱到什么地步。所以当时的卑微受辱啊，以赛亚预言的那个就是无限的力量啊，抽打罪人的心啊。所以当耶稣复活的时候，把一切人的罪就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，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。所以也是预所预料的，我若从地上被人举起，就吸引万民归我。完全应验，就是这样一种忏悔的力量，怎么样转化为一个为神做复活做见证的什么样基督精兵啊。很少犹太一直到外邦怎么样就建立了基督教啊。这个基督教的本质是这样的。好，主生前的巨大影响和他钉十字架震撼着耶路撒冷城，主的复活便是审判，对他的审判，圣灵的力量鞭打着耶路撒冷和福音所到之处的人们的心，无论是那些真跟从主却因为主被钉而跌倒的人，或是审判羞辱钉主的人。复活使那些预定悔改得救人们心如刀割，复兴了他们，勇敢地站出来为主做见证。这种向上帝忏悔爆发出来的力量，以使徒为领袖，成为奋不顾身传播上帝福音真理的不可阻挡之军呢，摧毁世界罪的捆锁，很少犹太全境直到外邦，并且一代代传下去，经受住了此后两三百年的屈辱压迫牺牲，以数百万人的性命建立了教会至今。
所以基督教的十字架和复活，主生前的事业和从使徒开始的成千上万圣徒以己为记忆的真实见证，是基督教得以建立的因果。所以我基督教的信仰是这样的，基督教的信仰是这样的，跟一切信仰都不一样啊，不一样。
好了，主既然是复活的话，那他生前讲的话都是对的真的了，那就信他的得永生啊，不信的什么呀都得不着，就是这样简单，和他复活一样简单。所以凡承认耶稣是自己救主，带自己的罪而死的，因为他替罪啊而死的人呢，就不被定罪，因为他悔过啊，就表示罪涂抹，与上帝和好，他也就复活了啊，跟主一样的，做上帝的儿女啊，和上帝合一，那就是刚前面讲的，就永生开始了啊，永生开始了。所以这是基督信仰的一种恩典，一种恩典。所以基督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什么安慰人的一个宗教，它不是的啊，也不只是教育形象的一个宗教，不是的。这就差点告诉你们，我们人行不出多少善呢、啊，这是要上帝解决的事儿哦，并且讲真相的，看上基督是很软弱、很柔弱样的啊，总是讲哎呀，敌人打我左脸，我还给右脸给他打，好柔弱的哈、哦。但是强者不是真强，弱者不是真弱，那你看谁有永生了？永生有的永生也不必骄傲了，所以当然谦卑顺服的啊。好，羔羊一复活了，这个主的羔羊复活了，他就有权柄来审判我们了。在最后审判的时候，只有两种结局，最后大审的时候，要么天堂要么地狱，没有悬念当中的。这就是基督教的警示很严啊。那么我们就从这里面学到什么功课呢？学到什么功课呢？我们要接受和珍惜这个祭啊，耶稣死的啊，为我们罪而死，要接受啊，珍惜这个祭啊，并且在我们跟随耶稣走的路上啊，要用这个精神以己为祭啊，来跟从耶稣。耶稣明讲，有人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。但是这个背十字架不是为了苦啊，他落在什么地方呢？落在得胜喜乐的新的人生呢、啊？这就是一个积极的信仰啊。但他告诉你真相，这个积极的向上的喜乐的荣耀的生命啊，是从罪当中出来的。要扒掉那个旧人呢，穿上新人。所以保罗讲了，就是我们的旧人呢，要和主同定十字架，因为主是带罪而死的。所以你说主啊，我承认你为我的罪而死呢，就等于我们把我们的罪就挂在那儿上去了，那所以一旦你承认挂上去以后什么呢？那罪就没有了，那你跟神就和好了，那你复活了嘛。所以主耶稣把复活象征了。所以我们承认相信耶稣基督，就是把我们的罪挂在十字架上死之后呢，一挂上去后，上帝就和好之后，就变成什么样呢？就永生了，开始，对吧？所以啊，这个事情啊，是一个积极的啊。所以十字架呀，是一个变痛苦为平安，是拯救到福星的，是痛苦到喜乐，是无望到有望的新的生活，是个积极向上的。所以基督徒啊，也是非常喜乐的，非常喜乐的。好，这个因为时间关系，我就不讲很多。因为我自己确实有这个体会啊，我前面也讲了一点，就是我当时很苦了，但是正是十字架的一种盼望啊，就告诉我说，跟从主那是有希望的，这世界是短暂的，不可以在这种困难情况下舍人而去啊。所以当时讲主啊，去帮助我。如果我系着困难的时候，我应该照顾他。你既然是真神的话，你救我，你必有办法。后来把太太送走了，我回到美国来治病，因为我当时有一个前列腺癌，但是医生告诉我是 50% 的好的可能性。但是回到美国，在还没开始正式，在开始正式治疗，在检查的时候呢，那个 tumor was gone， 就是没有了，从此就进入治疗。那么这几年就跟大家在一起过来，我虽然有很多软弱，还不敢完全回忆过去一些事情，但是我有盼望，我心里头还是喜乐的。所以我这个礼拜要参加第四次短宣了，我做不了多少，我说我 support， 我能做就做一点，但是是有喜乐的。
我在这个期间，大家知道我写了一些文章，那是为了寻求真理。因为我觉得我在世上日子也许我不知道有多长，我说寻求真理。我解释那个时间呢，提出一个时间创造，解决进化论，提出一个生命的自发产生概率等于零的一个定理，证明了的，而且被请到各地去讲演。这当然是神的恩典，是当然是上帝的荣耀嘛，哪还有我的份，我只是用一下我。就上个礼拜再检查身体，好的程度啊是奇迹，就是没有这么好过，就是这么多年了。你说你说不感谢上帝干什么？所以我们这个你只要背十字架，你真要背上去的话呀，但过后绝不是悲伤，而是转为力量和喜乐平安呢。不妨你们试一下，我跟你们分享。当然我还是很软弱，请大家跟我们一起祷告，因为我们下个礼拜我们三位一起一个小组去这个短宣，我们要到差不多到北极去，那么请大家跟我们祷告。好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赞美你赐下你独生子主耶稣基督为祭，宝血洒在十字架上来救回我们。我们是何等的不配，我们愿意悔改，回到你的怀抱，称你为阿爸父，脱上旧人，穿上新人，活出得胜喜乐的新生命。我们求你的灵引导我们今后的日子，行事正直，求你的智慧胜过世间诸论，求你保守我们今天到会的每一位，使你的真理和你的义在他们心中激荡，认识你是自由拥有爱我们的真神，来得到永生。求你保守每个家庭在你看顾日子中度日啊，有疾病的得医治，有困难的得安慰，在外的得平安，子女的祝福。主啊，与他们同在，以世界的光来照亮我们的心。我们也会教会祈祷，求你引导他们脚步，让福音的明灯高照。奉我主复活的名求，阿们。